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2月27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向科学管理要战斗力，四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赵恒深入基层部队和地方单位走访调研，为强军事业积极建言献策；
直击现场，海军某支队组织舰艇编队在南海某海域展开综合作战支援训练；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防务领域的援助，欧洲未来应当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责任；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围绕俄乌冲突3周年这一话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向科学管理要战斗力，四坛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文章说，习主席指出，科学管理对降低我军建设成本、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增强我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发布施行，对增强部队管理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全面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了良好条件。文章指出，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因应部队练兵备战和建设运行新特点新变化，着眼强化各级当兵打仗、带兵打仗意识，充实完善军人练兵备战相关规范，更加注重维护官兵合法权益，优化战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固化容错免责情形，丰富拓展仪式规范，目的就是通过科学管理，让能打仗打胜仗的活力竞相迸发，让服务备战打仗的有利因素充分释放，让向战抓管、抓管未战的导向更加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落实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就是加强科学管理，就是催生部队战斗力。
文章强调，实施科学管理既要严在法内、依法从严，又要管在理上、合理合规，真正管出正能量、管出高效益、管出战斗力。各级要树立科学管理依规管理理念，正确处理科学管理与战斗力之间的关系，使科学管理与战斗力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之成为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强劲动力。要严格按条令条例管理部队，把严格要求和热情关心结合起来，把纪律约束与说服教育结合起来，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动力活力。要引导官兵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新修订的共同条令，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和正规秩序，培养官兵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有效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和强大战斗力，推动我军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预案是组织应对突发事件的总体制度安排，由总则、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部分组成，适用于党中央、国务院应对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工作，指导全国突发事件应对工作。预案重点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应急指挥体制机制，坚持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建立健全预警制度机制，细化应急响应流程及要求，加强基层应急工作，规范预案体系构成及衔接等方面明确了工作措施。预案还提到，依法将军队应急专业力量纳入国家应急力量体系，作为应急处置与救援的突击力量，加强针对性训练演练。
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赵恒将围绕加强军地资源要素共建共享提出自己的建议。过去一年间，赵恒代表深入部队一线和地方相关单位，围绕课题展开调研。同时，作为带兵人，赵恒带领官兵积极探索加强信息手段在勤务管控中的运用，着力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牛中伟、宋阳、李青的报道。
前段时间，记者来到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采访全国人大代表赵恒。采访中，赵恒代表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履行代表职责，他最近多次带着问题走进各中队班排，与官兵座谈交流，了解官兵所想所需所盼，梳理制约部队高质量发展的矛盾问题。
从前期的检查调研来看，当前勤务组织不够严密，目标安全不够托底等问题还是很突出的，所以我一直建议要充分释放执勤阵地的科技效能，最大程度的把信息力转化为战斗力。
2024年，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持续抓好执勤安保规范化建设，大力开展练哨兵、强阵地、严战法活动，所属执勤六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维稳维权先进单位，支队保持了31年执勤安全无事故。赵恒代表说，去年以来，他带领支队官兵还结合自身任务实际，积极探索了加强信息手段在勤务管控中的运用。
比如说，我们推动了哨位清单打卡落实，用好枪支离位报警、智能叫哨、巡逻打卡等平台，强化哨兵观察、报知、处置能力，努力推动勤务管理由粗放向精细转变。今年我们也为各单位配备了无人机，并且呢，按照实战化背景的任务的需求，组织了无人机操作员的培训，探索无人化、智能化的执勤新模式。
科技赋能战斗力提升是时代大课题，需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这一点赵恒代表十分认同。这两年他重点关注了如何借助地方科技力量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
比如说，我们在低空经济产业布局中，围绕低空空域管理、飞行安全保障、社会信息监控等方面，特别军地应当加强技术合作，借助民用领域的在无人机、智能化等方面的技术优势，提高空域利用效率，增强低空飞行器在随行武装巡逻、处图维稳、态势感知等多元任务中的适应能力和支撑能力。
据了解，武警山东总队济南支队近年来不断探索无人化、智能化执勤新模式，按照任务需求组织无人机操作员培训，用科技加为练兵备战赋能，大大提升了部队遂行任务能力。今年全国两会上，赵恒代表将围绕加强军地资源要素共建共享提出意见建议，聚焦军地共享科研成果、高端技术、先进装备等最新要素资源，为部队建设赋能增效。
我在今年的建议中也提出，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领域为战服务导向，部队做好需求提报，借力地方资源优势孵化带动，联合培养，锻造复合型、高精尖、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2025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作为军队人大代表，赵恒说，新的一年他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多下基层了解兵情，切实把官兵的心声带到全国两会上，为提升部队战斗力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特别是在如何履行好代表职责上，我也经常深入基层与中队官兵座谈交流，把官兵的心声带上两会，也是官兵的期盼。我也会更好地把大家的一些想法和愿望带到两会上，结合下一步的工作，更好地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履行好职责。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日前解冻了53亿美元的援外资金，其中包括 8.7 亿美元的对台军援，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
我们对有关报道感到严重关切， 美国向中国的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历来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记者刘京松、张玲报道。应法国方面的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于2月20号到24号赴法国索恩河畔沙龙参加军乐节活动。开幕式上，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钢铁洪流进行曲》《卡门序曲》等曲目，以精湛的演奏技艺、昂扬的精神风貌，展现了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赢得了现场观众和国际同行的赞誉。这次军乐节期间，解放军军乐团在举行多场演出的同时，还与美国、法国和墨西哥等多个国家的演出团体进行了联合演奏和友好交流。据了解，这是解放军军乐团第二次应邀赴法国参加军乐节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支队近日组织舰艇编队在南海某海域展开综合作战支援训练。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近日搭乘某陆航旅直升机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请听报道。
八尺箭子发现不明空中目标，
战斗情报。
海军某支队舰艇编队刚刚抵达任务海域，查干湖舰雷达阵位就发现模拟敌机来袭，并拉响战斗警报，编队各舰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查干湖舰率先锁定目标，
我们俩接收不准，
收不准，
开火。
随着指挥员下达开火指令，前后舰炮火力全开，瞬间在海天间支起一道密集火力网，成功抗击空中目标。
二尺箭子发现不明水面目标，
空中威胁刚刚解除，导调组又临机发布数艘模拟敌无人艇正在快速向编队接近的特情。编队各艘舰艇迅速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利攻击阵位，从不同方向实施火力打击。海军查干湖舰乘坐术，
此次舰炮实战射击训练根据实战要求进行背靠背情节导调，克服恶劣气象影响，综合考量海区情况、目标属性等因素，灵活把握开火时机，有效提升了指挥员战场态势研判能力，全面检验了本舰舰炮实战射击水平和装备性能，为复杂地形环境下舰炮实际使用积累了经验。
海上战斗结束后，青海湖舰奉命紧急前出为延安舰实施补给。随着承载索桥在两舰间凌空架起，横向、纵向补给同步展开。海军查干湖舰李东介绍，在为期几天的训练中，编队围绕火炮射击、港岸和海上补给等科目，对接实战任务找短板，有效提升了全时全域综合作战支援能力，为下一步遂行多样化任务打下良好基础。
此次编队海上训练分港岸结业化苦练、海上精细化强烈两个阶段组织实施，重在提升官兵海上作战筹划，编队各舰协同配合和指挥员临机处置能力，针对性设置的补给港岸对接、火炮射击、全舰损管等训练科目，让双方舰员补给作业水平得到全方位提升。
特约记者李俊林、袁志俊报道。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近日搭乘某陆航旅直升机对防区边境全线展开空中巡逻。
天山南路某机场铁翼飞旋，引擎轰鸣，巡逻官兵迅速登上直升机，编队依令升空、转弯、增速、出航。机舱内机组成员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仪表盘和窗外的情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巡逻官兵利用望远镜等器材对防区情况和边境线实施全方位观察。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刘华介绍，团里所辖的边境线漫长，大部分地段位于崇山峻岭之间，道路险阻，积雪较深，每年这个季节他们都会在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协助下展开空中巡逻，勘察地面无法到达的区域，掌握第一手边情资料。
我们采取空地一体的巡逻方式，对防区进行全方面多角度的侦察巡控，旨在提高边防部队管边控边自效。
直升机沿着边境线低空飞行，由于边境地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巡逻任务充满了挑战。机组合理规划航线，修订预案，飞行员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巡逻在边防线上。新疆军区某陆航旅蒯宗南：
飞行前，我们对航线天气、飞行方法、地形地貌、领航协同都做了充分准备，确保此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据了解，这次空中巡逻为期两天，累计飞行7个小时，航程大约为1500多公里。机组人员与执勤官兵密切协同配合，利用多种器材对防区点位进行勘察，掌握边防情况，确保边境安全稳定。特约记者姬建涛、王军强报道。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2月2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回答美国政府是否会取消反俄制裁的问题时表示，目前没有取消对任何人的制裁，但反俄制裁将会在某个时刻取消。报道提到，特朗普希望签署协议，以便获得开发俄罗斯稀土资源的机会。此外，在被问到是否向乌克兰提供防务援助的问题时，特朗普表示，美国当前不向乌克兰提供任何防务领域的援助，欧洲未来应当承担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责任。
名为北极熔炉25的北约军演于2月17号到2月28号在芬兰苏丹区来举行。这次演习的地点距离俄罗斯边境大约100公里，开车2小时就能抵达俄罗斯。2月24号，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芬兰的近千名士兵在雪地森林中，围绕如何在极端寒冷天气下运用雪橇、雪地摩托等装备生存和作战进行了实地训练。俄罗斯外交部此前对北约军演进行强烈谴责，表示北约军演是对俄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称，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不断增加派兵规模，频繁举行演习，还大力兴建物流基础设施，这些行径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总台记者王梦报道。当地时间2月25号，在即将前往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前，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议会发表国防声明。斯塔默宣布将在2027年前将英国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并计划在下一届议会期间进一步增加到 3%。 此举也呼应了特朗普此前对北约盟国增加国防开支的要求。目前英国的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 提高到 2.5% 意味着每年将增加50亿英镑的支出。斯塔默本次与特朗普的会谈预计将重点讨论乌克兰持久和平以及加强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等。
总台记者王金燕报道。当地时间2月26号，波兰副总理兼数字化部部长科日什托夫加夫科夫斯基表示，正在为乌克兰订购5000个星链系统，部分已经付款，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内交付给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23号表示，他没有收到任何有关美国可能切断星链系统在乌克兰终端的暗示或警告，但他表示乌克兰正在为这种可能做好准备。此前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进一步施压乌克兰交出关键矿产资源开采权，并为此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
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2月26号通报称，25号夜间到26号，俄防空系统在多地拦截和击落了128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这是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乌克兰空军26号通报称，25号夜间到26号，俄军向乌克兰发射了177架无人机。截至当地时间26号早上9时，乌军击落了110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导致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等多地遭受损失。
总台记者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2月26号，白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经就关于使用部署在白俄罗斯的俄战术核武器的决策程序达成一致。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 2月24号是俄乌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最近一段时间，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先是美国绕开乌克兰和欧洲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朗普甚至放言一周内完成谈判。对于美俄单聊，乌克兰和欧洲多国纷纷表示强烈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天内2次组织多国领导人峰会，紧急商讨俄乌局势。24号，欧盟及欧洲多国领导人访问基辅，以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重压之下表示，如果能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那么，特朗普政府想要尽快从俄乌冲突中抽身的设想能实现吗？乌克兰和欧洲在美国的强势政策下还有多少腾挪空间？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你好。
你好。
有报道称，目前俄罗斯方面已经开出了停战条件，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乌克兰军队投降，乌克兰完全或部分让出5个地区，乌克兰宣布不再加入北约，并且建立一个主张去纳粹的新政权。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俄乌问题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伊南教授，在这样的背景下，您认为俄罗斯开出的这份和谈清单能被满足吗？
俄罗斯开出的清单呢，我们姑且呢只说是一个谈判的清单。谈判清单刚开始肯定是要价是最高的，那么最终以这个谈成呢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双方停战，停战双方必须都做出让步，所以说呢他全部达成这样条件是不可能的，他是准备后退的，包括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等等，那些都是有形无形的，因为这个标准很灵活，没法掌握。核心一条什么呢？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条也是冲突中的起因。那么特朗普现在已经做了承诺了，就是在近期可预见的时间之内，你比如说15年20年，乌克兰没有加入北约的前景。但是你话说得很活，那没有加入北约前景，那以后会不会加入呢？俄罗斯要求是什么呢？乌克兰永远不能加入北约。我觉得最后谈判要交织在这一点，就是西方让渡能让到多大的程度，和俄罗斯坚持能坚持到多大的程度。我们现在必须看到是什么呢？俄罗斯不是以全胜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的，所以在这点看呢，他提出的问题呢只是谈判一个价码，但是俄罗斯他现在看见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这个缺口是什么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让俄乌冲突停止，一方面美国资源确实有限，花在乌克兰方向太多了，想节省资源；第二方面呢，有人说停止这样冲突，美国好集中精力对付中国，那么我们也不排除确实是美方一个存在的隐形的目的。第三个，对特朗普来说最重要是什么呢？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非常看重这一点。我们讲俄乌冲突停火问题在美国已经高度政治化了，那么现在最急迫的，特朗普最想拿到的就是，你看俄乌冲突谁停不下来，我能让他短时间真的停下来，以彰显他对国际的信誉，对美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信誉。当然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特朗普是不惜代价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代价是以欧洲的撕裂，代价是乌克兰要付出巨大的损失。那乌克兰其实并没有在战场溃败，在美国和西方的支持之下呢，他继续在战场还能再挺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这个态势因为就跟战场全面溃败一样的，所以俄罗斯充分抓住了这个缺口，展示自己的最高条件，充分利用这个战略间隙，而且利用这个空当实现自己的目的。那么这是俄方的考虑。
有外媒评论认为，在处理俄乌问题时，特朗普最关心的只是乌克兰如何回报从美国拜登政府那里得到的援助。近期美国向乌克兰提出一份所谓的稀土换援助的矿产合作协议，要求乌方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矿产开采权交给美国，以换取美国的支持。对此，虽然泽连斯基表态不会签署令乌克兰十代人都要付出代价的协议，但是就在25号，特朗普对外宣称美国基本上已经就矿产问题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泽连斯基此前还公开表示，如果能带来和平，他愿意辞去总统职务。伊南教授，在美国的强势施压下，您觉得乌克兰还有多少腾挪空间？
现在看呢，主要是集中在美乌方面，但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泽连斯基你今天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资本。包括这个协议，全世界看到对乌克兰来说确实很屈辱的，5000亿美元的矿产，而且呢美国 都是在矿产主导开采权要 50% 之上，其实里面还除了矿产之外还附加了别的很多，包括乌克兰的重建，美国公司怎么怎么参与，就是核心要在乌克兰赚一大把。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就是美国对乌克兰付出了这么多钱，我们如果不把矿产资源拿回来，不做适当的补偿，我无法对美国交代。那么呢，就泽连斯基来说，他作为乌克兰一个领导者统治者，接受这种屈辱行他是很难的，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你离开美国人你能干多大的事情。特朗普讲了一话，说乌克兰手中就没有牌，你没有牌你怎么谈判，你什么也没有，你什么都有求于美国。所以你看泽连斯基呢，最初其实力图想挣扎一下的，欧洲表示了全力支持，你全力支持你拿出真金白银来啊。所以泽连斯基最初想靠欧洲，最后发现欧洲也不可靠，而且欧洲动辄陷入什么各国议会的表决，旷日持久，远水不解近渴，画了个大饼永远冲不了乌克兰的饥荒。所以现在泽连斯基不得不在美国尤其特朗普本人的强力压制之下步步后退。矿产协议从泽连斯基内心来说他根本不想签，最后他不得不签，他被迫的加一些条件，包括什么安全保障之类。美国对安全保障一点不感兴趣，美国说安全保障是欧洲人的事情，欧洲派维和部队去可以，我是肯定不去的，而且欧洲派的维和部队去如果发生了问题也不能启动北约的集体防御条约的这个多少条款。这都讲得非常明白了，就是乌克兰泽连斯基除了纯签字没有什么别的讨价还价资本，那具体能退到哪一步，当然我觉得有可能退到泽连斯基被迫辞职那一步，那么就看美国到底施加多大的压力了。
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后，乌克兰只能全力寻求欧洲的支持。24号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主持召开主题为支持乌克兰的领导人峰会，包括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多国领导人参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而此前英国也宣称将对俄罗斯发起最大规模的制裁措施，并向乌克兰提供约 37.8 亿美元的军事支持。伊南教授，欧洲目前与乌克兰深度捆绑，究竟是为乌克兰站台，还是想要在冲突结束后分一杯羹呢？
欧洲呢，其实也被自己的考虑所绑定，你从英国开始，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他们都有一个打算，就是借助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因为欧洲的仇俄的心态那是非常强的，现在一看美国要撤火了，撤火了欧洲单独上去吗？欧洲是真是不甘心，一盘好棋眼看的利用乌克兰把俄罗斯整成这样，那么现在无法有效实现，他们非常不甘心。但是出兵啊其实完全不可能，泽连斯基要求的维和部队是就是维持乌克兰边境安全的部队130万，谁出这130万？谁能出啊？整个欧洲的力量对于乌克兰来说杯水车薪，你从资金也好从武力也好根本就不行。现在特朗普手中有几张牌打得非常清楚，泽连斯基你如果不能按照我的要求签这协议，那好，美国停止所有军援，那么你的战争输血你就很困难。对付欧洲呢，特朗普也有张牌，欧洲你们如果继续支持泽连斯基，那美国反应什么呢？撤出美国驻北约的所有部队，这个欧洲是当头一棒啊，都有短处被别人拿住了。欧洲的安全靠北约维持，北约就是美国呀，美国用北约的名义在欧洲的驻军，美军一撤军你们能自己保护自己安全吗？个个都觉得不行。所以特朗普在今天他敢于要价，敢于发怒，敢于拍板，敢于骂人，骂完人之后像英国首相法国总统还得跑到美国去跟他商谈，你们不要这么做，就是特朗普的话，你们手中有牌吗？你没有牌你凭什么跟我谈？所以说这就是国际政治一个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大戏，就是没有牌什么事不要扯，没有力量就闭嘴，而不是真理啊正义啊平等啊人权啊。今天美国的政治对俄乌冲突的政治给全世界上非常生动的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